Hello， 大家好，我是海鲜，
我是秋姐，
我们是
海鲜秋秋。
听到这么好的音质，
大家就知道我们今天又在录音室啦！
耶
耶，开心！这次一样是在 Social 的 Studio，
没错，
是的。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想要做 Podcast 的人呢，也可以来他们这里呢，然后试录看看。
嗯哼，这个麻翠薛小五这样俱全的地方，真是超爽的。
而且离捷运站非常的近，旁边是插
插金插心，
不是我原本要讲说那个
Brass
Monkey， 有点难，那有点难分。
对，好难去的，
英文有点难分。
对，我们之前
酒吧，
对，我们之前在这个前五集之内不断有提到
第二集啦，我们第一、第二集
我们那时候对
应该有稍微讲到，
对，有讲到黄铜猴子。 OK，
对，
好的，那各位 Hi Chu， 我们今天上课啦。今天上是什么课呢？
今天呢，我们在上一集跟大家讲了性骚扰的个人的想法以及判断，那接下来呢，我们对于最近应该说这一整年来的各种性骚扰的案件呢，我跟海鲜也是略有耳闻。
是的，这个在这个在 Facebook 在 YouTube 真的是轩然大波
、对，
那当然新闻上就更不用讲了。
对，
大家每天的那个连续剧的故事好像都不一样。
大家知道我们之前曾经有点评过人家就是偷吃事件怎么判定，那这次呢，对于身体的界限要怎么判定，我们当然也要做个点评啦。
没错，其实我觉得在讲之前，我们想要先就是这个再厘清一下哈，复习一下我们上一集的内容。
是的，
我们上一集有讲到说性骚扰这个部分呢，不是只有我们传统上在言语当中觉得说肢体的部分而已。
好，
其实包含了像言语行为言语行为包含了这个文字讯息图片等等的这些行为它都是一种非常怎么说非常非常有可能构成骚扰的构成让你不舒服的与性相关的这一些状况。那这个状况呢，只要它是让你不舒服，只要它跟性相关，这就是性骚扰。
是的。
OK， 所以我们今天在点评的过程当中呢，也许你会听到有些东西好像好像跟这个肢体接触没有关系，怎么算骚扰呢就表示你没有左转去看我们上一集哦。OK， 好，那我们今天想要先来从哪一个新闻事件，或者说从哪一个时事开始呢？秋姐，
我个人我想要先讲这一个，因为我觉得大家对这个比较陌生，然后我们可能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去讲这件事情。那这一个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一个时事，就是最近法国有非常多天主教徒都跳出来说，他们在这几十年的过程之中，他们都被当地的神父性骚扰或是性侵。
是，
那包含有一个很知名的法国男星，原谅我不记得他的名字，就是某法国明星蛮有名的男星、
okay.
他也跳出来，他是整个活动的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有跳出来说他当年就是被性侵，那当他去跟他爸爸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甚至就是爸爸会觉得你年纪太小了，你不知道自己在干嘛这样子的一个反应。那所以他这就是应该说让他决定说，好，我想要来做这一个活动，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
是的。 OK， 好，那我们就把这件事件暂时先称为这个法国宗教事件好了。
好的。
因为我们知道法国的最大的这个宗教就是天主教嘛。好，我们在学历史的时候也常常看到说法国为了传教还经历了很多的这个侵略中国侵略各种不同地方殖民地。对，都是跟这个天主教有关，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天主教在法国的地位是很高的。
是的。
那这个法国宗教事件，我想要跟大家先声明一下，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事件的真实的面貌我们还不知道。
是，
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个法国男星作为 icon 他算是在这个带起了这个潮流，让大家站出来，让受害者站出来。这让我先想到了之前的 Me Too 运动。
对，
我们之前的 Me Too 运动是什么呢？之前的 Me Too 运动是从好莱坞开始，从好莱坞开始扩及到全球，女性站出来，在被性霸凌、被性侵害、被性骚扰的状态之下呢，以前都没有声音，现在声音都把它发出来。那在这之后，我们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惊爆焦点》。惊爆焦点
Spotlight
讲到的内容呢，其实就是跟宗教相关的但是大家别忘了宗教相关的这一些组织，它通常都有一定的政治力，因为它代表了选票。
对，
教众就是选民
这样是不是这让我想到当年就是亨利八世他创造了英国国教派，也是有点像这样的政治意味的。
是是是是是，他为了离婚嘛，那天主教是不能离婚 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把英国国教想成是可以离婚的天主教、哦、对不对？那个时候的状态是这样，那其实今天并没有差很多、嗯、今天的这个政教的这个关系仍然是暗潮汹涌。
是的是的，
所以法国的这个宗教事件为什么会引起轩然大波，以至于连马克宏就是法国的总统都特别出来讲要好好的调查这件事情。
是的是的，
其实是因为他背后所牵扯到的这一些利益跟版图其实是非常庞大的。
对，
好，是非常庞大的。那刚才球姐讲到的其中一个角度就是这一些受害者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他们除了跟自己的父亲母亲亲近之外，另外一个亲近的就是我们说神父，
是的、啊、
或者是基督徒的话可以说牧师、啊、那在跟神父或牧师在亲近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可能会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啊、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而有不舒服的肢体接触、哦、可能会有不舒服的言语接触、啊、言语行为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可能性啦、啊、可是你想想看，对于父母亲来说，你这个宗教的这个状态下大家都正常啊，大家都是这样啊，哪有什么不一样，你太小了你不知道。其实这就表现出来我们对于性骚扰的了解、啊、对于骚扰的这个定义其实是非常晚近的事情。
对，没错、
啊、大约要到1970-1980年代之后、啊、1970-1980年代之后，其实全球才开始兴起一个我不舒服你不可以碰我的这一种说法。
是、
啊、这个说法还要再经过一段时间才被确立下来，它就是骚扰以及不舒服的这个内涵、嗯、OK， 大家不要以为说、harassment、啊、这种这个英语的这个单字不是大家都会吗、
啊、
不是一个很常见的这个想法吗？那难道在那之前大家都不知道吗？大家要搞清楚、欸、这个历史的这个发展常常是什么状况，常常是发生了才开始知道它是一部分。
原来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
没错，所以你想想看，当时在法国宗教事件的这些受害者，他从小被灌输了什么概念？你不舒服这是正常的。
哎呀，大家都这样啦，你不要想这么多啦。
当这个时候群体受害的这个程度加深加剧的时候，那骚扰是不是就被淹没了？
哎，不过海鲜你这样子讲吼、嗯、让我想到一件事情。
请说。
你讲这样子算是一个集体霸凌，
是是是，
然后集体的正常现象。
是。
这就让我想到当初这件事情在发生的时候、嗯、台湾的应该是网络上都有一个声浪，然后就说这件事情就是演艺圈的潜规则、嗯、这件事情就是大家都这么做、嗯、哼，你怎么不行、嗯哼嗯、哼，大家应该对嗯。这件事情都非常的有印象吧。
我想大家对这件事情记忆犹新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个女主角
是的
后来还办了一个展览，对不对？
好好，
其实我觉得这个案件我们应该说这个事件好了，我们暂时把它称为这个性骚元年，好不 好，
好
吗？我们暂时把它称为性骚元年。为什么海鲜要这样讲哈？不是说在这之前的这个性骚扰不存在
啊，
当然不是，海鲜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是，
而是在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对于性骚扰的认识有了全面的理解。
对
，OK， 我们在新闻当中，我们看到了女主角哈，开始点名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个男艺人，甚至女艺人对她的这个身材，好，对她的这一个外形。对他的这个言辞有各式各样的这个侵犯，
是、啊、
或者是骚扰，
没错。
那其中呢，有一些大哥大姐哈、啊、有道歉、嗯、啊，有一些道歉他接受了、嗯，有一些道歉他并没有接受。
哦，你是说比如说像、那个、
像曾国成的道歉他就接受了、啊，对不对哈？
对，
像所以这样子的这个概念呢，我们虽然可以借由这个道歉的这个模式哈，去理解他对于这件事情的认识，
是是是。
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更根源的问题、哦、就是为什么他的性骚扰会引起这样子的轩然大波？
对，
首先第一个是因为当然他是公众人物，
嗯 ，OK， 这很重要。
但第二个是因为他对性骚扰的这一个理解比大家深刻。 哦，对不对？当大家认为说只有肢体接触才是性骚扰的时候，他表现出了言辞也让我不舒服。
对
，OK。当大家讲说这个大家都这么做的时候，你不这么做很奇怪，但是他却讲出来，我不这么做是因为我不舒服。
对，
这些事情让我们对于性骚扰的这个感觉有了一个新的体会。我们在 Me Too 的这一个运动期间，我们可能知道了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并没有那么深切的理解。
对对对对对，
但是在这一个性骚元年事件之后呢，我们发现了全新的这种体会。其实只要我们不舒服，讲出来沟通就是要停止这种行为。
对
，OK。所以当然，我们可能可以在这一个角度上面去稍微看看，好，检视一下女主角在这个事件当中是不是每一次都有立刻表现出她的不适，
对，
有没有立刻表现出她的不安，有没有立刻表现出她的不舒服？
对，
如果没有的话，好，如果没有的话，其实哈，如果没有的话，其实是不可能提告的。
Oh,
啊，其实不可能提高，因为他没有立刻的表现出来，
对，
他这样子的这个状态其实在法庭上面很难有任何的证据可言。
这就是我们上一集海鲜老师一直跟大家讲，你不舒服你要怎样，你要沟通，你就要请对方暂停。
是的，
然后重点海鲜老师那时候有说，你要表明是他做什么事情让你不舒服。
没错，
所以比如说海鲜如果今天对我说，哎，秋姐这个大奶妹，
嗯哼，
那我就说，海鲜我不太喜欢人家叫我大奶妹，你可以不要叫我大奶妹吗？
一定要有这样子沟通的这一个过程才会有意义，最好还有第三人在场。
所以如果我就是海鲜，如果你今天叫我个大奶妹，然后我就然后我也没有表现，但可能一周后，
然后在一周后去提告的时候就发现，
一周后我的 IG 上面说，我真的很海鲜曾经对我说大奶妹，然后那件事情是怎样怎样怎样，他完全不理会我的不安以及我的不舒服，然后一直在当天叫了我四五次大奶妹。
嗯哼，这个时候呢，其实球姐她就只能造成海鲜的观感不佳，而没有办法造成海鲜有任何的法律责任。
哦
，OK， 好，所以这个当然，我觉得实际的详情可能要看各种不同的法官跟律师的攻防。
好，
那个我们不做评论。但是在这之前，我们自己可以感受到的事情就是，大家知道在性骚元年当中的女主角跟男主角们的这个关系，好，可以把它说成是什么呢？可以说成是女主角提出了这些状态，而这些状态它是骚扰。
嗯，
而且它很有可能是性骚扰。
是的
，OK。但是这个性骚扰的这个模式，对于它的这个法律上是没有什么效益的，好，没有什么效果的，没有什么效用的。但是呢，并不代表这个骚扰就不存在。
对
，OK， 我想要提醒大家是这件事情哦。当女主角没有立刻表达不适，而在事后才表达不适的时候，你当然可以说他没有当下表现出不适，所以不能在法律上采取什么行动。
对，
但是不代表他不是性骚扰，
也不代表这件事情没有存在过。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这件事情是很不同的事情哦。OK， 所以我们想要请大家注意了哈。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性骚扰的事件当中，男主角们的表现可能各自不一样，各自不同。那女主角有些接受道歉的原因是来自于他们的这个诚实，或者是无所畏惧，或者是坦白。
对，
那有一些时候可能会因为各种其他的因素而选择这个不原谅但撤告。好，不原谅但和解。OK， 大家知道吗？原谅是没有法律效用的
哦，
可是撤告有，
对，
和解有。好，那当然，当然某一些罪行哈，它不会因为你和解了就没有刑部的这个裁决。但是呢，基本上它是一种象征，
对，
表示你今天愿意沟通、愿意接受、愿意有新的进展，而不会停滞不前。
嗯
，OK，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讲到这个事件，我更想要提醒接下来这个事件的
这个差不多延烧了快一个月嘛，对不对？
因为这个因为听众们哈，就是各位海主在接下来的在听到接下来这个事件的时候呢，应该可以感受到跟我们刚刚讲性骚扰元年这个事件有非常多的雷同。
哎，对，
对不对哈？所以我们现在来请秋姐讲一下接下来的这个事件是什么样的事件呢？
哎，这个事件其实要用一个名词来讲有点难，但我们就总称它为龙龙事件。
不就是
因为后面还有屠龙事件跟你知道就是有点复杂啦，
就是康基龙吧，
康基龙 因为我觉得前没有，它有分层次。我觉得前面我们应该要先讲就是萨尔泰，
嗯、
然后以及老 K
萨泰尔
哦，萨泰尔，对不起，萨泰尔，
没关系。
跟伯恩，然后还有
我们现在直呼名讳应该没有关系吧？这跟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频道的宗旨是密切相符的了哈。
是的，是的。
其实我想这个事件哈一路延烧到现在，我们不管称它为什么事件，
是的，好，是的，
其实它就提醒了我们，资讯不对等是如此的明显。
嗯，
好，我们资讯对等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了，对不对？在我们看不清楚事情全貌的时候，大家贸然的去这个带风向啦，或者是选边站，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可能会在一天之内，或者是在各式各样的论坛上面自打嘴巴。
欸，其实这跟职场很像，欸，大家都知道，如果你的公司是一个后宫甄嬛传路线，你想要去挺哪一个 team 的时候呢，真的是要再三留意。因为我跟你挺不好，你可能就被流放冷宫哦。
对啊，对啊，对啊，
真的是这样，
本来就是有这种可能。
所以说呢，还是要不要为大家就稍微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事件
？OK， 好，我想这个事件呢，我们暂时就称它为这个龙事件好了，
好，
暂时称为龙事件哈，因为毕竟核心还是在他身上嘛哈，
嗯。
那龙事件的部分呢，我们的女主角，嗯，我们经由这个新闻的拼凑啦，还有这个各式各样多方面的说法，我们知道女主角呢，她原本哈，参与了一个表演节目，
叫插上。
好，那这个表演节目当中呢，是以哈，这个表演节目当中呢，是以这个侵犯底线好作为笑话的来源。
是的
，OK。那在侵犯底线的过程呢，其实是会有彩排的。啊，也会有现场演出的这个区别，
嗯。对。
那这个女主角呢，她在彩排的时候呢，表示了她对其中的几个笑话的不舒服。
是的。
OK， 所以希望把这个笑话拿掉啊。但是现场演出的时候呢，却违反了规定，好，对方还是把这样子的笑话讲了出来。
对。
OK， 那无论这个笑话的内容是如何哈，
啊，
基本上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她是不舒服的。
是的。
OK， 因为跟先前的恋情有关哈，啊，甚至跟先前的性经验是有关系的，是相当隐私的。OK， 好，那在这件事情之后，好，啊，在这件事情之后呢，我想在这个公司方面当然惩处了这个违规的艺人。
是。
啊，那在惩处的过程当中呢，也借由各式各样的方式哈，啊，跟女主角联络表达歉意。
是的。
OK， 但是呢，女主角在签了新的经纪公司的过程当中哈，啊，认识了我们上一个事件的女主角，
哦，
以及上一个事件的女主角经纪人哈，啊。那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呢，他们的这个沟通环节哈，啊，开始表达出来女性在这一个方面的弱势。好，大家知道所谓的这个单口喜剧界哈，这个脱口秀界哈，我们说这样子的这个这个演艺生态是相当新颖的，
对，
好，是还在成长的，
就像是我们的 podcast，
对对对，是还没有成熟的时期，
是是是，
所以其实会有各式各样的这一些，我们说暂时把它叫做职业伤害好了，就是有各式各样的这些状况会发生，
对，
所以我想这个他在签新的经纪公司的时候呢，新的这个团队是很挺他的哈，希望把这件事情呢做一个更完满的结束哈，更完满的处理，
是，
但是呢一开始的时候。旧的这个事件在发生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些可能女主角没有完整的讲述出来，然后或者是可能有一些夸大的地方，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扭曲的地方，但是新的经纪公司并不知道，
哦，好，
所以在接下来的发展呢，就像各位在新闻上面看到的一样哈，今天新的经纪公司决定让他到了这个媒体上面爆料。
哈，
声泪俱下，对不对
哈？
那指控了这一个事件之后呢，我们看到了另外一方做出来的回应，而且呢，我们发现其实不只是人对人，还有公司对公司的部分哈。那大家知道吗？性骚扰一路上纲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一个phenomenon 哈，它其实已经是一个现象了。而这个现象你要处理的时候，一定是要像这个叫什么？像这个团队的沟通一样，好，是所有人都要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才可以做出来完整的沟通的。只有单一两个人已经没有办法像我们上一集讲到的那种，我现在不舒服，我立刻表达就可以沟通的事情了，已经不是这么单纯了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它更小心的解读这个事件， 一路到现在，我们发现其实新的经纪公司发现了女主角的一些这个言辞事实上是过激的哈、嗯，事实上是令人感到不适的啦哈，因为她的这个夸张以及扭曲，可能已经到了会伤害新的经纪公司的这个层面了，
所以就会有那个6万人观看2小时屠龙记的状态产生。
是是是是是 是。那到了屠龙记的这个状况之后，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媒体开始去追。啊，媒体开始去追老 K 的说法，哈，开始去追伯恩的说法。那当然有一部分被这个伯恩的小孩的新闻盖过去。好，伯恩什么时候生小孩了？不是精子活动力下降吗？他每次讲说，我觉得我的精子活动力下降，我就是猛烈开火都不会怎么样啦。结果，生了，什么意思？也不是才被说精子活动力下降嘛？到底是什么概念啊？
啊，可能就是怀孕之后精子活动力下降。
没错啊，你想想看。这个状态下，我们是不是就好像有点遗忘了这个事件的原貌？这个事件原貌是什么？这个事件的原貌就是，当我们在职业上面开了性骚扰的玩笑，
对，
而且这个玩笑呢是有商业利益的时候，它其实是工作的一部分。
对
，OK， 那他当下表达了不是，所以这是性骚扰的一个部分。那他在当下表达了不是，已经确实的表现出来他的状态了。可是在这之后，他并不满意这样子的结果，他还要求更多。 OK， 那这样子的要求更多，虽然我们现在从屠龙记之后看来会觉得哇，这样子很 greedy、啊、感觉有点太多余了，或者感觉有点太贪得无厌了，无论我们怎么形容他，我们别忘了他的开头是性骚扰。
而且大家其实不要忘记，其实我有稍微看一些片段，就是龙小姐她是要表达的不只是岩上这件事情、岩上是她整个职涯之中被性骚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重大事件。
是
大概就像 是比如说我们来讲清末，然后就是颓败然后发生了鸦片战争八国联军那一种大的事件但是不代表中间那些小小的事情就没有发生。
是
所以龙龙其实那时候一直在讲说，她这一段时间她都在被性霸不算性霸凌，应该都被
性骚扰
就是职场性骚扰这些事情，然后大家会一直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讲，一直讲、所以他对这一个整个状态都非常的不舒服。
是
那岩上这个算是一个引爆点，对，我们应该用这个方式解读会比较好。
是的，是的，是的，球姐讲的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哈。我们对于这个媒体试读的能力，本来就是要建立在这样子的层级上。
是的，
不过呢，我想要跳出来讲哈，就是说在这整件事件当中，我觉得嗨球们最感兴趣的其实是双方他们的这个说法有一些彼此没有对在对屏上的这个状态哈。我举一个例子，以我们之前的这个节目内容来说，我们可以明显的知道啊，老 K 对龙龙开的这个玩笑当然是性骚扰的一部分。
是的，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它是玩笑，是喜剧，
对，
所以这件事情好像就被 tolerable 啊，好像就可以包容，但是可以容忍到什么程度啊？这是一个。
对，
那刚才球姐也提到了，龙龙在单口喜剧的生涯当中是有多次被性骚扰的经验。
对，
而且这些言语骚扰可以说是一波接着一波的，
而且他并不是只有单纯的是私人就私下的，他甚至有被公开在公开场合上面去做传播。
是是是是是。那在这个部分呢，刚才球姐在选择这个名词的时候哈，很迟疑到底可不可以称它为性霸凌。答案是以龙龙来说是可以的，他认为男性跟女性地位不对等、所以当男性开了这样子的女性的玩笑的时候，就是性霸凌。 OK、那大家不要把性霸凌跟性侵害混为一谈哦。我们在上一集的最后曾经提到过，性侵害在法律上虽然有这个性行为的要件，但是重点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感受到侵犯，感受到受害。OK， 那当然我们要知道在法律上必须要有性行为，可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只要想要说 no 就是要说 no。
对
，OK， 但是呢，性霸凌不一样，性霸凌的层面是只要是一种上对下的职位不对等的地位不对等的欺负就是霸凌、只要跟性相关就是性霸凌。而龙龙对于男性跟女性在喜剧界的这一个地位不对等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明确的哦。
对，
好，他的表达非常明确，可以说是没有，就是泾渭分明。所以对于他来说， 这是不是性霸凌？绝对是，而且是性的性别霸凌。
欸，不过海鲜说到这个，其实我有发现网友的风向开始就是抓出蓉蓉以前的影片，然后就在讲说他以前就是会觉得开这些没有底线的玩笑，就是为什么不可以，就是我们这种艺人，我们这种喜剧演员就是应该要这样啊，然后大家觉得说这个过往的蓉蓉打现在的蓉蓉的脸，
是
对
是。
那我想我也很好奇说海鲜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
这就是刚才我说观众就是 HiChu 们哈，观众听众们大家可能会更好奇的另外一个点，我们刚刚说他们有不对平的地方，
对
不对哈？所以这个龙龙说男生喜剧演员们哈是用言语性霸凌他，
对
对不对哈？用言语性骚扰他，可是大家别忘了老 K 的指控哈，老 K 的指控是什么呢？基本上是龙龙借由单口喜剧女演员的身份，单口喜剧女演员的身份来对于这一个喜剧圈造成了莫大的伤害
哦。
他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呢？譬如说他可以刻意的扭曲事实，因为他是女生，刻意的夸大事实，因为他是女生，所以他讲出来的事实呢，他讲出来这些事件呢，对他来说就是铁铮铮的事实，可对别的人来说可能根本不是这样。好，那这个 还对海鲜本人来说，我并不觉得这有任何的什么对错之分，但对于老 K 来说他是这么指控的。那他这么指，那这个状况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那就是大家别忘了，不是只有男性的地位比女性高才叫做霸凌，有时候当女性主义把自己升得太高的时候，也会造成女性主义弱势下的男性成为受害者。
怎么又刚好又有一个时事啦？
没错，
接下来下一个时事，今天扣的好紧哦。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其实把上一个这个事件哈，把龙事件讲完的这个最后一个这个观点，其实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无论如何哈，无论如何，性骚扰或性霸凌本来。好，本来就都是很个人的事情，
对，
因为我这么认为，
对
，OK， 因为我觉得不舒服啊，哈，我觉得我被欺负了啊，哈，大家可能对霸凌的印象就是，一个团体欺负一个人才叫霸凌，
对对对对对
哦 ，no， 其实意思就是高位的人去欺负低位的人，这就是 bully 了，好，这就是 bully， 所以我们并不要把它想的那么狭隘，基本上无论是老 K 指控龙龙借由女演员的身份去让喜剧圈受害，或者是龙龙指控老 K 以及其他喜剧圈的男演员借由男性的高位来欺负女生，大家有发现核心吗？核心就是没有沟通啦，这个欺负没有被沟通啦，这个欺负并没有完整的去我们当然前面的前情提要是你怎么可以借由这样的方式去欺负他呢？
对，
但是后面的概念是那当时的欺负你怎么不说呢？在表达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如果没有沟通的话，这样子的这个状况只会持续而已。
我觉得还要再补充一点，其实我们在上一集都有说，我们每个人在每个时空之下的感受度是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
所以 maybe 可能在一两年前的龙龙，他并不觉得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是一个困扰，
是。
但可能这件事情在这一两年内，对他来讲困扰度慢慢的提高，
是。
或者是他认知到，哦，原来这件事情就是性骚扰，或是就
是
性霸凌。所以我也很希望说各位嗨主不要就觉得说，哦，他怎么好像自己自打自己的脸啊。
没错没错没错，他之前可以开前男友的玩笑，为什么现在别人想要开不行？那就是因为他可能成长的这个状态之下，他已经发现了这件事情是会不舒服的。
对，
那以前那个时候因为他自己开自己的玩笑是他自己可以容忍的时候，
对，
但是在之后别人开了这样的玩笑对他来说是不舒服的，那不舒服就是不舒服啊。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之前曾经提过一个什么样的话题，黑人称自己为 nigger，
对，
这个时候有什么问题吗？
对，
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他这个是自嘲，
对对对。
可是当别的这个肤色的人称他们 nigger 的时候，racist，
Oh my god， 那个真的会被 biu biu 吗？
对，那这就是跟我们，这就跟我们一样，当我们台湾人自己说自己是鬼岛人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当中国人或其他国家的人称我们为鬼岛人的时候，歧视
就是脸压起来。
没错，所以自嘲跟歧视的这个区别，大家也要把它放进我们对于性骚扰性霸凌的这一个层面看，才会得到比较立体的承受哦，比较立体的认识啦，因为我们在承受这一些各式各样的资讯的时候
的
往往会忘记这件事，
那
我们太常会忘记这件事情了，那这个时候会很可惜，我们就只单 单的平面的认识到说哦，这是性骚扰或不是性骚扰，嗯，但其实那是因为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变因。
对，如果大家还记得上一集海鲜有讲过，当年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
是的，
他在澡堂里面不觉得叔叔的跟踪是个性骚扰，嗯，现在回想起来超恐怖耶，欸，叔叔有没有给你饮料喝啊？
就是有，
叔叔是不是跟你讲话了？叔叔
就是他有在，他有闯进正太在洗澡的地方。
Oh my god！
对，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有小孩洗澡区跟大人洗澡区，
god，
然后闯进小孩洗澡区，
那个快要变成性侵害。
对，就是其实基本上就是那个时候的我才四五年级耶，五六年级，但是他就光溜溜的闯进，当然他本来就光溜溜嘛，就是裸汤嘛，然后他就闯进了这个小男孩洗澡区，然后正太洗澡区就我一个人。那那个时候我其实也不觉得怎么惊恐不惊恐问题，我本来就不怕生，
你就觉得哇奇怪叔叔，
对，我就觉得奇怪叔叔而已，但是长大之后就发现这个真的是很恐怖的事情。
哎，我跟你讲，就幸好那是若干年前，因为如果是现在奇怪叔叔这个时候应该是拿手机在拍耶。
对啊，
Oh my god， 超恐怖。
对啊，所以大家知道哈，我们在这个资讯爆炸的这个阶段，我们对于骚扰对于侵害的定义也会不断的在进步的，或者不断的修正
的，
以前不觉得是骚扰的事情，现在都发现是了。
没错，
okay，
没错，
所以真的是玩笑不要乱开，
所以大家不要再说哦，你这个双标仔，
对对
对
对， 对， 对，
请小心。
他本来就不是双标，因为他本来就应该是不同的阶段。
对，
OK， 要请大家认识这件事。 OK， 那我们的下一个事件来有请求解。
下一个事件呢
就是女性主义，
是女性主义。说到女性主义，我相信大家应该在前几年都有看过韩国有个电影叫做《82年生的金智英》。
是的，
这一部电影真的在韩国引起轩然大波，然后他当时有非常多的女艺人女演员在看完这一本书之后都跳出来 support 这个书。
是是，
然后当然也是变相有点影响到他们的职业生涯。
是是是，
对。那大家也知道现在韩国的总统是文在寅嘛，
是。
那文在寅除了呢最近在做疫苗外交之外，做得非常的
激动，
对，我不能说可圈可点，因为我不是韩国人，我不知道他在做怎么样，我只能说他做的非常的积极，嗯哼，对。那他另外一件很积极的事情呢，就是他当初在上任，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要做一个女性主义的总统。哎，那如果大家不要看说，哎，韩剧好像都欧巴，好像就是非常的你知道浪漫，嗯，但是在韩国，其实这个社会有一个非常男性主义的氛围吗？应该说是一个传统，男性是非常的大男人，那女性呢其实就跟日本很像，你结完婚之后你就是要在家里相夫教子，然后你可能也没有什么工作做，那同工不同酬这件事情呢就是基本上一定会发生的，
是自然的事情，
对，
仿佛是一个铁律一样，
而且有时候是根本不会发生，因为女生就辞职带小孩了，你可能根本不会坐到 manager 的位置，你就在家里带小孩。
好，牺牲，好，女生牺牲自己的生活是这个天经地义的事情一样。
是，但是呢，自从呢韩国有这个 Me Too 运动，然后有这个女性主义运动，
韩国版的 Me Too 运动之后。
韩国最近呢就是开始大游行，大家好像都不太 care COVID-19 大家开始大游行做什么事情呢？大家开始大游行说我们不要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其实在变相贬低男人的身份地位，以及女性主义这件事情可能会造成事件的扭曲。那其实这个在 Me Too 运动也有哦，因为其实像大家都知道，就是我的男朋友是美国人，
是的，
朱老师是美国人，那朱老师有说，他说你们台湾人很多这个玩笑真的在美国开起来真是 Oh my god， 我说怎么了，他说我跟你讲，这个一定开下去会完蛋，然后女性主义的人全部都会站出来，然后这个男人就完蛋，就拜拜哦。
举个例子吧，
就是比如说我们像刚刚的这种感觉，刚刚那个老 K，今天如果老 K 是美国人，我跟你讲，老 K 就会直接，他可能账号就被冻结，然后他的 Facebook 就从此不见，然后他也不能用 Twitter， 也不能用 IG，
你当然会灌，女性主义的人会灌爆他，
灌爆他，对，或者是我觉得这个其实跟另外一个事件有一点点算是串联嘛，就是最近的 Britney Spears，他最近好不容易脱离了他爸爸的掌控，
是，
然后这也是一个父权的社会以及女性主义低落的这一个低下，比如说大家对于 当年 Britney Spears 他在争取他孩子的抚养权的过程之中，大家觉得他已经 freak out， 他已经就是整个 lose herself， 所以他 不够格做一个妈妈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他需要被他的爸爸去做抚养。
嗯哼，
那这是有个问题的，为什么是爸爸不是妈妈？因为显然 Brandy 是他跟他的妈妈的感情是比较好的。
OK，
那为什么是爸爸呢？是因为经济的关系吗？好像也不是，因为后来都是 Brandy 在养他爸爸。
嗯，
大家知道，就是当他跟他爸爸就是在律师在法院见面的时候呢，Brandy 就是他虽然是被告，但是算被告吗？
我先帮各位听众观众讲解一下 Britney Spears 就是小甜甜布兰妮。
哦、对，小甜甜布兰妮。
好，所以 Britney Spears 的这个事件呢，其实在这一阵子的新闻上面，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譬如说她的前男友道歉啦，或者是律师开始表现出来这个 Mr. Spears 的这个不妥哈，很多的掌控是 over control 哈、嗯。那这一些概念，其实我觉得跟刚才就是讲的这个韩国哈，这女性主义的这个事件确实是有一点对应的。
嗯、好，
那我觉得可以来，我觉得可以先从 Britney 这个讲回去。
对
，Britney Spears 的这个状况呢，其实她一开始的时候代表的是美国的年轻女性开始找到自己的过程。
对
，OK， 我们发现Britney Spears 在那个时候哈，她可能只是穿了一个会露出肚脐的服装，其实没有乳沟哦，
对，
没有乳沟，
完全
只是露出肚脐的服装哦。但是因为他14岁、13岁，所以他穿了这样子的服装的时候呢，引起了各个不同家庭的家长抗议。
大家都说你安内诶，尬太尬
太，所以那个时候呢，其实他就表现出来了。我想这样穿是我的自由，
是的，
我想这样穿是我的决定。那你的想法。你的状态那是你的事情，你可以不要看哈。那我们虽然是公众人物，但是我并没有要负担教育你的孩子的责任，
应该是你要跟你的孩子说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是的是的，
可能是经纪公司包装，可能是歌手自己很有想法，这样
你不能因为这样子的教育责任想要逃避想要回避，就不准明星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对不对哈？所以像这样子的这个状态呢，其实可以说是美国的这个新女性主义的一个萌芽。
对
哈，基本上呢他们能够重新认识自己，知道自己并不是男人的附庸，
对，
知道自己可以有自己的决定，好，知道自己可以不必受到各式各样的社会枷锁和规范，那这个是他们的这种状态。
嗯、OK， 对，
也造成了当时欺负他的人、伤害他的人，譬如说他的前男友哈 Justin Timberlake 哈，或者是其他的这一些记者啦哈等等，纷纷的对他道歉。那这其实是因为当时的女性主义是渺小的。是虚无的。后来当聚众成型之后，现在哈来到了这样子的 peak 哈，大家发现其实是当时的行为是确实不好的哈。
对，
那韩国跟这个不一样，但是一样是女性主义。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吗？海鲜在教高中生的时候哈，曾经放过82年生的金智英给他们看。
真的吗？
我的高中生的感觉就是很无聊。好，大家想一下为什么？因为82年生的金智英从头到尾啊，就算海鲜跟球姐在那边剧透，根本就是一个正常的日常，
就是一个大家会觉得天哪，这也太无聊了吧，这故事有什么好，
对，有什么好讲的，对不对？
就这样子啊，
家庭主妇在家里产后忧郁，然后无法工作的过程当中，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精神疾病哈，或者是这个身体可能出了问题，却不愿意承认。那想要工作却没有办法得到排解，那丈夫的支持却可能承受家庭的眼光，这些事情就很正常啊，沟通一下。
我妈可能也是这样啊，
对对对对，感觉好像在各个家庭都有发生过吧，这有什么好讲出来的？好。这就是台湾跟韩国的不同了。
哦、
我们先不论其他国家，对台湾人来说，我们看82年生金智英，那就沟通啊，就讲啊，
对
不对？哈，你不舒服那就讲啊，你不想要那就讲。那如果我够爱你，我够观察到你的这个问题，我就一定会一起面对嘛，
对，
一起度过嘛。但大家知道吗？在韩国啊，原著的这个作者其实也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状态，就是在韩国。这些女性承受的苦难，如果跟先生讲的话，先生会打她，会骂她，会说这种事情讲出来干什么，丢脸。
这种事情大家都这样，你为什么不能接受？哎，这是不是又跟神父事件是一样的？
其实大家就会发现，所谓的这个不对等，真的是一个很要不得的事情啦。然后就是说，我们现在看82年圣经之音，为什么在台湾大家觉得很无聊，但是在韩国却能引起轩然的大波？那个原因就是因为男人从来都觉得这件事情
天经地义，
怎么可以讲出来？
这就是当年那种男人哦，三妻四妾这是正常，你要自己去接受啊，你怎么会觉得我只爱你一个人呢？想太多。
是是是是是，这种状态其实我觉得一路一路牵引我们的这个历史，都会让我们看到性别之间哈，那个男性可以这样，男性可以那样，但女性就是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哈，或者是男性可以做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事情，可是女性就是不行。
是的。
OK， 那在韩国的话呢，就变成了这样子的这个引爆点哈、嗯。那这个引爆点之后哈，发生的是其实在82年圣经之前就已经有过一些各式各样的厌女、厌男、丑女、丑男的这些事件，零零星星的上演。82年圣经之音只是集大成，
对，
好，算是点爆了，点破了这个西洋镜。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去看一下韩国人他们当时的这个文化背景，以至于到现在男性跟女性之间的心结，其实很有可能是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解开的。嗯，文在寅的这种发言说我要做一个女性主义的总统，其实等于是把权力还给女性，也把权力还给男性。诶，你说诶，海鲜，
权力还给男性，
还给男性是什么意思呢？我相信各位台湾人一定都能够理解，当我们在这样子稍微歧视女性的这个环境，或严重歧视女性的环境下长大的时候，男性都被要求什么？不准哭
哦，
继承家业啊，不可以穿裙子，不可以这个做自己想做的事，
对，
好，等等之类的。这一些男生所承受的枷锁，难道不是歧视女性的结果吗？
哦，对，
这其实也非常的明显，对不对？大家知道，歧视女性的这一个受害者不是只有女性而已，
对，
其实是强势性别也是受害者哦。
诶，这里我要讲一个案例，就是最近我们家发生了一件事情、嗯、然后讲给各个孩主听、嗯、就是呢，我妹妹最近交了一个女朋友
OK，
然后呢，她女朋友呢就是一个，我觉得台湾女生比较会有这样的概念，就是没有 AA 制、
哦、
我们不是 Go Dutch， 所以就是出去就是男生要负责、嗯、那大家海军我们都知道我妹妹是个就是 Lesbian
TT，
对，她是个 TT、嗯、那她就是负责呢需要付钱的这一位，然后呢、嗯、她有时候跟我朱老师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她就说她觉得很苦啊，她有试着想要跟她女朋友说我们可不可以 Go Dutch， 或是我们有一个共同基金，然后我们去吃饭去玩钱都用这个共同基金去出、嗯、那女主角呢，女朋友就说呢不行，我没办法接受这件事情，如果你今天很穷你赚很少钱没关系，我可以陪你去吃卤肉饭、嗯、我可以陪你去吃小火锅，但我觉得一毛钱都不会出、
嗯、
然后这次还赚钱赚比我妹多、
嗯哼嗯、
这其实，然后呢那时候朱老师呢就说一句话，然后说哎，这就是有鸡鸡的人就是要这样子啊，没有办法大家都觉得有鸡鸡的人就是要出钱啊，没有办法。
但是这其实就是性别歧视下的结果，对不对？我们其实我们之前应该有在各式各样的这个节目的桥段呢有讲过哈、嗯、就是说男性被不合理的要求
是
很多事情，
对
OK， 那我们不能因为他是男性而要求他。
嗯，
那其实大家有发现吗？其实在亚洲的女童的这个圈子里面呢哈，汤包们哈，汤 boy 们、嗯、也被赋予了过多的期待。
哦，对，
当然会因人而异哈，可是呢大致上会有一种过多的期待、嗯、你既然是汤包，你既然是 T， 你应该要承受的更多，
没错、
哦、你应该你又是有这样子的特质，又有那样子的特质，那你这个特质不就代表有这个责任啊？那个特质有那个责任吧？好，女性的部分你要很纤细听我讲啊，男性的部分你要很坚强的负责我们的生活，等等等等。我们对于这一些性别的性向的这个期待高的那么多，当这种高期待已经不合理的时候，它就是高度的歧视啊！
没错，而且我超级记得那个时候，我妹妹说，她就哭着跟我说，我就是一个妹妹啊，为什么要逼我这样？嗯嗯嗯嗯、我又不是真的男生。
所以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沟通的那个重要性？
哎，
对不对？如果今天这一个 这个之间的争执哈，是有进行更有效的沟通的哈，是不是能够各退一步、是不是能够多做一点什么，是不是能够这一个东西我请而那个东西你请、或者是吃的东西是我来但是衣服的东西是你来等等，有各式各样的尝试的时候，我们对于感情的多样性就会更进一步的认识。那如果在那之前他就完全是打造了一个自己想要的爱情，那大家不要忘了我们讲过非常多次了，爱情的面貌是两个人共同三个人共同构筑出来的， OK， 是多个人大于一个人的。
对，
那这个状态就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有沟通，一定要有缓冲，不是单纯只有你的世界是世界，那我的世界就是什么，就是虚幻的吗？
不是说我的钱就是我的钱，你的钱还是我的钱
当然如果双方合一是很好啦、但是像譬如说我自己的感觉、我自己感觉就是当我遇到了像这个球妹的这个状况的时候呢，我当时就把我赚的钱全部交给另一半。
哦，真的哦，
就是不管什么东西都是你花，我的钱就交给你。
哦
，OK， 但是当我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会跟你沟通说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哎，你要帮我聚会哦，你要帮我去买哦，因为反正是你管钱嘛。
是
，OK， 所以其实无论另一半是男是女，无论自己是男是女，感情就是两个人的，或者是你喜欢的话多个人的事情，
对，
大家都要同意才行。
是是是
，OK， 所以大家不要因为谈钱伤感情就不谈钱哦，
好，
也不要因为谈钱伤感情就不谈感情哦，这些都是因噎废食的这个状态。我们今天看了这些时事，我们今天看了这一些不同的新闻的面貌，看到了性骚扰、性侵害以及性霸凌这些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其实是很立体的，不是只有性而已。
就是它就是在你生活的周遭，
没错没错没错，
可能都在这些事件内。
对，我们一直以为只有性别气质是欺负，no， 性别也是。
对
啊，不是只有男性女性是性别，双性难道不是性别吗？
没错
，跨性难道不是性别吗？那不是只有这个同性恋跟异性恋是性向而已，双性恋难道不是性向吗？对不对？无性恋难道不是性向吗？以及各式各样的这一些肤色啊、种族啊、宗教的这一些各式各样的状况，其实我们都应该要尽力的避免。我们要认识这个人，是认识这个人的全部，
是的，
而不是他的肤色、外形等等。这一些标签都是要被撕掉的。
那球姐在这边也补充一点齁，如果今天我们在听的听众或者在看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今天呢是担任人资的角色、
欢迎光临
我是要跟大家讲，在面试的时候，如果你们的办公室或是你们是属于一个比较开放的空间、那如果你们会讲一些比较 PC 不正确的事情的时候，务必要在招聘的过程中需要讲。就像我的公司，我们就是有非常多不同的面向 的朋友们、所以我们都会讲说，欸，我们政治蛮不正确的，我们有时候会开一些政治不正确的玩笑，你的尺度是 OK 的吗？那当我们在讲完这个玩笑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欸，大家都 OK 吧，大家都 还行吧。
因为 politically incorrect 本来就是一个玩笑的特质嘛，
对
不 对？好，玩笑的一种元素。
所以我们也会，因为像我老板就常常讲说，欸，这个玩笑为什么我开就不行啊，其他男生开就可以，就可以，他本身长得贼贼的，脏之类的。对，所以就是我会很奉劝大家说，就这个沟通真的很重要。然后不管你是谈恋爱也好，你今天是在职场上也好，如果你真的不舒服，或者是你想要改进，你就是直接大声说出来。
没错没错没错。
不要担心，
不要因为你的这个性别性向哈，是男是女，喜欢男生喜欢女生，或者是其他各式各样的状况而感到裹足不前，不敢讲出来，然后这样老板会不会把我怎么样，然后这样同事会不会怎么看我。其实大家不要忘了，只有你自己可以决定你
是
谁，
是的，
是
的，
真的只有你自己才可以决定你是谁、
没错，
别人都不行哦，
是的，
唯有自己才可以确定我舒不舒服，我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幸福的感觉。
是的，
那如果各位今天都还有一点点这个幸福的收获的话呢，我们的节目就要到这边结束咯。我是海鲜，
我是秋姐，
海鲜秋秋
带你秋秋，
拜拜，
我们下课啦。